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91到1405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主要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看领圣体的效果，第二个问题呢是圣体圣事未来光荣的保证。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领圣体的效果。1391号，领圣体加强我们与基督的契合，在领圣体礼中所领的圣体圣血带来的主要效果是与耶稣基督亲密结合。事实上，主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若望福音6章56节。在基督内的生活建基于感恩宴会，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若望福音6章57节。在主的境界，信有领受圣子的圣体时，彼此宣布喜讯，永生的保障已经赐下。正如天使向玛利亚·马达琳娜说，主基督已复活了，现在生命和复活也都赋予那些领受基督的人。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出处呢，是来自范杰·安提约基亚的叙利亚的这个日课。领圣体呢，首要的效果呢，是与基督之间的这个契合的加深。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呢也有所提及，因为呢，借此整个这个基督呢与领受者相结合，包括天主性、人性啊、肉身的灵魂等等。那吃我的人因我而生活的这个话，这是耶稣自己的这个话，也能够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产生果实。那么这些呢，都是领圣体能够产生的结果。那么叙利亚里的这个日课经文呢，所表达的也是类似的含义。我们看这个1392号，一如物质的食粮滋养我们的肉身生命，领圣体同样奇妙地滋养我们的灵性生命，共融于复活基督的身体，即那些圣神得到生命，也借圣神赋予生命的身体，能够保存、增强并更新基督徒受洗时所接受的恩宠生命。此生命的成长需要圣体来滋养，圣体也是人生旅途的食粮，直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它将是赐予我们的天路行粮。那么这里这个引用呢，是来自《斯多植物与生活法令》的第5号。那么毫无疑问呢，圣体呢能够滋养我们的灵性生命，这是与基督深度共融所能够达到的这个境界。而神性的这个生命呢，就因着圣神而得到滋养，这种滋养呢能够伴随我们的一生，直到呢那作为我们天路之粮的这个圣体被领受的这个时刻。这句话的这个天路之粮呢，指的是呢临终圣体。我们看这个1393号，领圣体呢是我们与罪恶分开，领圣体时所领的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而交付的，所喝的血是为众人所清流的，以赦免罪过。因此感恩圣体圣事，若不同时洁净我们所犯的罪，并保护我们免于将来的罪，便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结合。我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格林多人前书11章26节，我们宣告主的死亡，就是宣告罪恶的赦免。如果他每次清流他的血都是为了赦免罪恶，我们就应时常领受他的圣血，为使我们的罪常得赦免。正因为我们时常犯罪，就应时常获得治疗。这里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圣安伯罗肖的论圣事。因为领受圣体呢是与基督之间的共融所以呢它圣体本身呢就具有赦罪的效果，帮助我们度呢远离罪恶的生活当然这里面这个罪呢指的是小罪，大罪呢仍然需要和好圣事的赦免。我们从时间上看圣体圣事呢对罪过的这个赦免呢也有利于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个真正的共融。那么罪恶呢是这个我们跟基督之间共融的最后一个障碍呢也被清除了。那么圣安布罗肖的话呢是在强调呢基督的这个死有赦免罪过的这个功效。但是呢就具体这个赦免的这个步骤而言，在今天的这个信友生活当中，这个罪过呢是透过圣体圣事的这个领受而得到赦免的。我们看这个1394号，正如肉体的食粮用以补充消耗的体力，同样感恩圣体圣事坚强的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减弱的爱德。 此受振奋而具有活力的爱者出去小罪。由于基督把自己交付给我们，因而重新激发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摆脱依恋事物的偏情而根植于他。由于基督因爱为我们而死，当我们为纪念他的圣死而举行圣祭时，祈求圣神降临，把基督那份爱赐给我们。基督正是因为这爱愿意为我们而死，我们谦恭的祈求，靠着爱的力量，因领受圣神的恩赐，我们能够把世界看作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我们也为世界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了这爱的恩赐后，我们便死于罪恶而活于天主。那这里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圣弗金斯·路斯帕·博士·法比昂的这个作为中的文字。特伦当公会议呢，肯定呢圣体圣是能够振奋我们容易被消损的爱德，那么摆脱呢对私欲偏情的这个依赖，所以呢它能够赦免小罪，从而呢使我们能够更有力的把自己呢根植于基督之内。圣弗金斯的话呢是强调呢，是出于爱，基督爱了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呢活出呢我们是属于天主的这个特性。我们看1395，感恩圣体圣事借着他在我们内所激发的同样的爱德，保护我们免陷于将来的大罪中。我们越分享基督的生命，越增进与基督的友谊，就越不容易因大罪而与他分离。感恩圣体圣事的目的不是为赦免大罪，因为呢赦免大罪呢是和好圣事本身的事。感恩圣体圣事本身是那些与教会圆满的共荣的人的圣事。那么圣体圣事呢，除了这个有对小罪的直接赦免的功效之外呢，也能够保护我们免陷于这个将来的这个大罪。一个信徒呢，他越跟耶稣基督之间的接近，他就越容易呢远离大罪。那么这件圣事呢，虽然呢不能够直接赦免大罪，因为呢赦免大罪呢是和好圣事的这个职能，为此呢只有那些处在恩宠状态下的人，他才可以呢就是合适的去领受呢圣体圣事。我们看这个1396号，奥体的合一，感恩圣体圣事塑造教会，那些领受这圣事的人与基督更紧密的结合，基督更借此把他们与所有的信徒结合，成为一个身体教会，领圣体更新坚强深化这份借圣喜以实现的在教会内的结合。在圣喜圣事中，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感恩圣体圣事实现这个召教，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格林多人前书10章16到17节，如果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他的肢体，那么这放在主的餐桌上的便是你们的圣事。你们所领受的是你们的圣事，面对你们所领受的，你们回答阿门，是的，这是真的，这样回答你们就予以肯定，因为你们听到基督的身体这句话回答阿门，你们就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好使你们的阿们成为名副其实。这里有一段引用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这个讲道集。领受圣体呢，是与基督之间的结合呢更加紧密，自然呢也能够加强呢与教会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这个共荣啊，这是彼此。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成呢，就是横向的跟纵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它的结果呢，也常常是合一，由圣喜呢所开创的。在基督徒内的这个合一，借着圣体呢被进一步的这个加强了。那当然呢，这个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合一呢是透过基督，而且它的起点呢是来自圣喜圣事，这一点呢没有问题。我们虽多但所领受的却是同一的身体的这个话呢，也表达的是这样的一层意思。圣奥斯定呢是从实践的角度呢出发，他说呢，当这个领圣体的时候，我们回答阿们，就意味着我们所融入的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能促成我们成为基督名副其实的这个 肢体，因为阿们呢是表示肯定和同意的意思，是同意做耶稣基督的这个肢体。为此呢，它能够有效的这个加强我们与基督之间，以及呢和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共荣。我们看1397号，感恩圣体圣事呢，促使我们关心穷人，未能真实的领受基督为我们交付的体恤，我们当在最穷苦的人身上认出基督，他们是基督的兄弟姊妹。你已品尝了主的血，却没有认出你的兄弟姊妹。如果某人被认为堪当参与圣餐，而你却认为他不配分享你的食物，那么你就侮辱了这圣餐。天主从你的罪恶中解救了你，并邀请你来这里坐席，可是你却没有因而变得更慈悲。那么这一段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圣经口若望的《哥林多前书讲道集》。圣体圣事呢，显示了基督的自我交付的这个力量。所以呢，我们也被邀请呢，在基督的这个弟兄姊妹身上呢，识别出他来。这个他呢，就是基督，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识别出他来。那么金口若望呢，他的话呢是说，当基督徒分享了主的体恤之后，不能够借此而关注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呢，那事实上呢是一种耻辱。所以显示啊，那么借着这个领圣体呢，我们会对这个穷人啊，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份真正的关心。这份关心呢，是源于呢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爱。我们看1398号，感恩圣体圣事呢与基督徒的合一。圣奥斯定呢面对如此伟大的奥迹，赞叹道：“啊，仁爱的圣事，团结的标记，爱的联系。由于教会的分裂，使信徒不能够共同参与主的圣餐，我们因而体验到很深的痛苦。这种痛苦越深，我们就越迫切地向上主祈求，使所有信基督的人早日恢复圆满的合一。”那么这个出处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论若望福音》。这件圣事呢，就是圣体圣事呢，能够成为基督徒之间合一的基础。正如圣奥斯定所说的哈啊，仁爱的圣事，它是团结的标记，是爱的联系。那么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分裂的这个事实，使基督徒不能够参与主的这个圣餐。所以呢，我们需要祈求主呢，早日能够赐给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圆满的这个合一和共荣。那显然呢，圣体圣事呢，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标记，同时呢，我们也把它看成是呢，能够在基督内呢合一的一个泉源。我们看这个1399号，东方教会呢，虽尚未与天主教会圆满的共荣，却仍怀着极敬爱之情举行感恩祭。这些教会呢，虽与我们分离，却仍保有真正的圣事，特别由于宗徒继承而保有的司祭职和感恩圣体圣事，此等圣事呢，是他们和我们密切的联系，在圣事上有某种共荣。因此呢，在感恩圣体圣事上，在适当的情形下，经教会当局核准，不但可以，且应加以鼓励。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大公主与法令》的第15号。在这个1399号哈，看到第一个词的时候，东方教会，我们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呢，这里面所说的东方教会呢，它指的是东正教，不是天主教的东方礼。那么关于这个词汇呢，我想呢，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之前呢已经几次的做过介绍了。这个天主教的东方礼呢，是属于天主教的一个部分，它是采用这个东方的这个礼仪来举行圣事啊。但是东正教呢，和我们是有关系，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单独的教会团体。东正教呢，跟我们之间呢相比呢，是有较深层次的这个共荣啊。这是跟基督新教之间去对比的话，那就是简单的说，他们离我们比基督新教离我们更近，那就是我们相同点更多。虽然如此呢，东正教和我们呢也没有达到这个圆满共荣的这个程度。什么叫圆满共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哈，它要符合每一个条件的时候，才叫做圆满共荣。那么在东正教里呢，他们普遍呢都有感恩祭。大公主与法令呢还指出呢，他们也有从宗徒传下来的各项圣事，并且有效的实行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东正教里面有七件圣事，并且这七件圣事的这个实行呢是有效的，就是从他们分离出去一直到现在呢，他们的实行是有效的。为此呢，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更为密切的。 那么这一点呢，跟我们和新教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呢有着一些差异。当谈论到圣体圣事的时候，天主教的法典第844号的第三款里面，他说东正教的这个信友可以在自动请求的前提下呢，他们领受天主教会的这个忏悔、圣体和病人复游这三件圣事。这显示呢，至少呢，这里所提到的这三件圣事哈，他们通常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急迫性，对待这三件圣事的态度和信仰这些方面呢，基本上是一致。所以呢，这里呢，法律呢并没有做过多的这个要求，指出了这样的一个细则。我们看这个1400号，始自因宗教改革而与天主教会分离的教会团体，特别是因为欠缺圣旨圣事而未能将感恩圣体圣事奥迹的固有本质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对天主教会来说，在感恩圣体圣事上与这些团体相通共融互领圣体是不可以的。然而这些教会团体在举行圣餐纪念主的死亡和复活时，宣认这圣餐象征与基督共荣的生命，并期待基督光荣的再来。1400号啊，这里面这个引用呢，也是来自大公主义法令的第22号。那么这一条呢，要跟我们讨论呢，基督新教呢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要知道呢，基督新教的这个处境呢，跟东正教呢，其实呢是有着较大的一个不同。那么首先呢，在时间上，东正教的它这个分离呢，是在1054年，是在11世纪，是较早。而基督新教呢，它是从1517年，是在16世纪，所以在时间上呢，他们相差着就是半个世纪哈，大概有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这第一，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在基督新教里面，他们都没有保存着有效的这个圣旨圣事，也就是神品圣事。那么这个它的结果其实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有效的这个圣旨圣事，它就没有办法成圣体。他即便是愿意按照这个我们教会对待圣体的这个方式哈，比方说那个神父啊，或者是我们叫做牧师啊，他去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的圣旨圣事是无效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保留有效的圣体圣事了，因为天主教的这个信友呢和他们呢无法在这个圣体圣事上保持共融，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清楚。那你看跟东正教的这个人士就不一样了，但是呢在他们的教会内呢仍然有不少团体呢举行圣餐礼。那么这个圣餐礼呢和我们说的感恩祭呢其实是接近的，但是和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感恩祭的完整的意义呢仍然是有区别的。在他们的圣餐礼里面，他们也纪念主的死亡复活并期待他的再来。那么这些做法当然是有益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呢，在这个基督新教的它这个圣餐礼哈，它里面也有分饼哈，那和我们对待圣体的这个态度哈，仍然是有一些差异的。他们经常是把这个看成是对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纪念，他们并不相信呢这个饼下和酒的这个形象之下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全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一点呢是不同的。那么谈到基督新教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基督新教呢他们之间呢各教派林立，他们之间的这个信仰的内容呢也是千差万别的。一般来说呢，这个安利甘教会也就是英国这个国教呢也是在那个时期呢分裂出去的，应该是在这个基督新教里面一个较大的一个支派。通常会认为呢他们有五件圣事，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圣事呢包括圣职圣事呢也是无效的。我们查教会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教会呢已经关于他们圣事的这个有效性呢做过严正的这个声明，也是无效的。那么这是差不多有五件圣事的这个教会团体，而其他的这个团体呢就所有的这个圣事的这个数目啊就少得可怜了，甚至有些团体就只有圣喜圣事可能是有效的，再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圣事了。为此呢我们发现我们和基督新教之间的这个共同点，如果跟东正教相比的话呢，就是显然呢基督新教呢会处在一个相对的这个弱势上，就是共同点较少。我们看1401号，如有严重的需要，天主教圣职人员可按照教区政权人的权衡，为尚未完全与公教会天主教共荣却自愿提出请求的其他基督徒实行感恩圣体、忏悔、病人复游等圣事。 不过他们必须有适当的准备，并能够表示对这些圣事所持的信仰与天主教会相同。1401号呢，这里呢是基于这个法典的844号的第四款所做出的一个具体的规定。在之前呢，我们看了，如果是一个东正教的这个人士呢，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来我们天主教领受这三件圣事。但是呢，如果他属于基督新教的这个人士呢，那么他的条件呢显然就增加了。这也我们也能够看出这期间的这个差异。这里首先提到呢，得是在死亡危险的这个前提之下，这表示呢是有一个急迫性，并且呢他们也无法的找到他们自己教会团体的神职人员到天主教会来要求领受呢上述三件圣事，就是忏悔、圣体和病人附有。那么还有呢，关于具体的条件，就是他们需要有跟我们天主教一样的这个信仰，不只是对待这三件圣事，也需要对教会整体这个信仰的一个认同，并做其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准备。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哈，这个实际上这是很难操作的，是很难的。那么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也愿意这样去完成的人也不容易，数量上也不会很多。我们看这个圣体圣事的最后一个标题，也是第七，感恩圣体圣事未来光荣的保证，看1402号。教会在一篇古老的祷文内咏赞感恩圣体圣事的奥迹啊，圣宴席上基督是真肴，他的苦难今纪念，圣宠充满我们的灵魂，未来生命的保证也赐给我们。假如感恩祭是主耶稣逾越的纪念，假如我们在祭台前领圣体使我们充满一切天恩与圣宠，那么这圣事也就让我们预享天上的光荣。那这里呢有一个引用哈，是来自这个一段祈祷经文啊，神圣的这个筵席。那么领圣体呢是未来的永生的这个保证啊，圣体是永生的这个种子呢被种植在我们内。这个1402号的后半部分呢也引用了感恩经第一式里面的一句话，这个说法呢是极为相似的。因为呢领圣体使我们享尽一切天恩与圣宠，那么这件圣事呢就是呢使我们呢预先享受天上的这个光荣。我们看这个1403号，最后晚餐中主亲自转移门徒的目光，朝向将来在天国里圆满实现的逾越奥迹。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父的国里的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马窦福音26章29节。教会每次举行感恩庆典时就忆起这个许诺，并转目朝向那要来的一位。末世录1章4节，他在祈祷时呼求他的来临，说：“主来吧。”格林多人前书16章22节，主耶稣来吧。末世录22章20节，愿你的恩宠降临，并愿这世界过去。1403号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用呢，是12宗徒训言。主耶稣自己的话呢清楚地显示出并指出呢这个同喝新酒的这个日子。这句话呢我们在马窦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哈，为此呢每次啊领圣体呢就是期待着主的再度来临。这个期待呢其实是真实的，它不是虚无和缥缈的啊，这渴望呢借着领圣体，就是借着每次领圣体呢而加强。真正渴望愿意领圣体的人，他实际上是期待着耶稣能够早日将来，这个将来我指的是耶稣的第二次将来。十二宗徒信言当中的这个话呢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一层含义，就是愿你的恩宠降临，并愿这世界过去。我们之前呢已经多次提到过十二宗徒训言的这部古老的书籍，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它向我们揭示了教会初期的一些重要信仰啊，在这儿呢特别跟圣体圣事所指向未来的这个特征啊有关。我们看这个1404号，教会知道即使现在主以感恩圣体圣事的方式临在，他就在此圣事中，就在我们中间。然而这临在是遮掩住的，因此我们举行感恩祭的庆典是在期待着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并祈求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享的光荣。那时你将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我们要亲眼看见你，我们的天主，永远相似你，无穷尽地赞美你。 因我们的主基督。那主基督借着圣事呢与我们同在，而在圣体圣事内的这个临在呢是最优越的和最显著的。我们在之前呢已经做过专门的讨论，在先世的时候，这临在呢是要借着信德才可以发现，我们无法呢在圣体里面直接看到耶稣的这个血啊和肉啊，但是我们相信呢里面却包含着耶稣的血和肉，所以这是要透过信德才能够发现。所以我们期待着圆满之日的到来，因为那时呢这个在圆满的时日里面，我们将面对面的观看，不再是借着镜子，也不用信德，而是要面对面。那么这个面对面呢使我们能够无穷无尽的赞美他。为此呢我们常怀着这样的一份渴望呢生活于现实，但这份渴望呢就恰恰是借着每次占领这个圣体圣事来加强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看1405号，对正义常居其中的新天新地的莫大希望，我们除了感恩圣体圣事之外，没有其他更确定的保证和更明显的标记。事实上每次举行这奥迹的庆典，实行我们得救的工程，我们所掰开的那同一个饼是长生的良药，抗除死亡的解毒剂，使我们永远活在耶稣基督内的食粮。有一个重要的引用啊，是来自圣依纳爵安提约基的致厄伯索人书的这个内容。圣体圣事无疑呢是我们期待新天新地到来的这个最大保证。那每次举行的这个逾越节庆典呢，离我们得救的工程的这个完成呢更近了一步。只有圣体呢永远使我们活在基督内的食粮，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晰。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圣体圣事的这个讨论。那么这样呢在七件圣事当中的前三件圣事啊被称为是入门圣事呢就全部都结束了。在下一讲呢我们将开始这个新的内容，也就是要看这个治疗的圣事。